对挑战，走在人生路上，为主前行，领受属天智慧。你是上帝所祝福的弟兄，是胸怀壮志的天路难行客。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星源，欢迎继续收听真爱住我家系列播客节目天路难行客。今天呢，我们继续去看基甸的故事。这段故事呢，就具有一些警示意义了，那就是呢，在基甸得胜之后制造以弗德的举动。这段故事呢，记载在士师记8章22到27节。以色列人呢，想让基甸还有他的后裔做王，他却拒绝说呢，唯有耶和华管理你们。但是呢，却用了从米甸人那里得来的金耳环制造了一个以弗德。最终呢，这个以弗德成了以色列人的网罗，使他们偏离神。你看啊，这个顺境当中的信仰考验往往比逆境当中更加隐蔽，也更加危险。我们先来一个情景再现哈。当时呢，基甸带领300人刚刚创下了以少胜多的奇迹，彻底击败了欺压以色列人的米甸联军。那么按照常理来说呢，这个时候呢，应该是他属灵生命最成熟的时刻。经历过神的呼召，顺服过艰难的命令，见证过神的大能。但是呢，就是在这个高光时刻，他做出了一个偏离神的举动。那些金耳环原本是战利品，象征着神的得胜。基甸呢，却把它给铸成了以弗德。以弗德是啥东西呢？就是一个本应该用于敬拜神的器具，被他变成了类似于偶像的存在，让以色列陷入了拜偶像的罪当中。这提醒了我们，顺境当中的危险不在于骄傲本身，而在于我们会不自觉地把神的恩典转化成是自我满足的工具。基甸拒绝称王，你看，虽然他表面上嘴里承认神的主权，但是呢，制造以弗德的这个行为啊，却暴露出了他内心当中微妙的变化。他想通过这个属灵上的符号去巩固自己的影响力，或者呢是让以色列人记住基甸的胜利，而不是神的胜利。就像是一个人在事业成功之后呢，虽然还会祷告感谢神，但是呢，他逐渐的把成功归因于自己的能力，祷告呢从寻求神的旨意变成了汇报成绩。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0章12节有这样的警告，所以自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基甸的跌倒不是说突然的崩溃，而是在顺境当中逐渐放松警惕的结果。奥古斯丁在忏悔录当中这样反思，人心最大的偶像是将神的恩赐当作神本身来敬拜。人心最大的偶像是将神的恩赐当作神本身来敬拜。基甸的以弗德正是把神的得胜恩赐变成了敬拜对象。那这种对于恩典的偶像化比明目张胆的骄傲更难察觉。保罗在哥林多后书10章17节当中明确指出，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基甸制造以弗德的行为本质上呢，就是偏离了指着主夸口的原则。他虽然说没有直接夸耀自己，却通过塑造一个带有自身印记的属灵符号，间接把荣耀引向了自己。在顺境当中，我们很容易陷入一种隐性的自夸，比如说在分享成功经历的时候，过多强调自己的努力和智慧，对于神的恩典轻描淡写。在谈及服事果效的时候，不自觉地突出自己的能力和策略，却忽略了神带领同工的付出。这种隐性的自夸就像是基甸的以弗德一样，会慢慢侵蚀我们的信仰根基，让我们在不知不觉当中偏离了以神为中心的生命轨道。在中国的教会历史上呢，也有类似的警示案例。在20世纪上半叶，山东有一位曾经被神大大使用的传道人，他在年轻贫困的时候坚守信仰，带领许多人归主，甚至呢为信仰受过逼迫。可是随着教会的发展壮大，信徒增多，奉献丰厚，他 他逐渐的把注意力放在了去建造宏伟的教堂上，甚至呢为了筹集资金接受了不符合信仰原则的捐赠。最终他因为财务问题陷入到了争议，影响力大减。他在晚年的回忆录当中写道，最难的不是在缺乏中持守，而是在富足中保持单纯的信心。他的经历呢，其实就是因为在顺境当中没有指着主夸口，而是把教会的发展归功于自己的规划和能力，才一步一步陷入到了以福德陷阱。其实这倒让星原想到了最近释永信身上发生的一些事情。虽然信仰不同，但是呢整个的过程还有这个他出事的这些原因几乎都是一样的。在教会当中服侍的成功也有可能会成为网络。有的弟兄呢负责教会当中的青年事工，比如说用一些非常创新的活动形式吸引了很多年轻人，这个事工呢迅速的发展，数据看起来很好看，但是慢慢的呢他更在意活动参与的人数还有外界的评价，甚至呢为了让这个数据更好看去改变聚会的内容，淡化圣经真理的核心。有老牧师提醒过他说，你起初呢是想把年轻人带来认识神，但是现在呢却带他们去认识你的时工。这句话点出了顺境当中最危险的偏离，就是把服侍的果效当成了终极目标，而不是荣耀神的手段。他在向教会分享经验的时候呢，总是着重强调自己的创意和组织能力，对于神的恩典和同工的付出呢，只是一笔带过。那这样的不自觉的自夸，就是偏离了指着主夸口的一个表现。那如果我们再看家庭生活的话呢，这种顺境当中同样藏着陷阱。这个陷阱呢并不是多数人都有机会进去的啊。一位弟兄创业成功之后呢，给家人提供了不错的生活，却发现呢自己离孩子的关系越来越疏远，每天忙于工作，因为觉得赚钱养家，然后呢带领家庭是他的责任，却忽略了圣经当中如何去教养孩童的命令。直到有一天呢，这个孩子说，哇，爸爸的钱比爸爸更重要。他才突然意识到自己把提供物质的这件神的恩赐当成了履行职责的全部。这就跟基甸把以弗德当成是敬拜的核心本质上是一样的。他在跟朋友谈论家庭的时候，总是夸耀自己给家人创造的物质条件，却很少提及自己在陪伴和带领家人亲近神方面的亏欠。他不是说指着主夸口，而是呢在神给他的在物质上的恩赐方面去自夸。所以这样我们能够区分清楚什么叫做把恩典偶像化了吗？这比明目张胆的骄傲更难察觉。如何在顺境当中保持警醒呢？基甸的故事给了我们这样几个教训。首先呢，归因的清醒，你要始终明白成功的根源是源自于神的恩典，而并非是自己的能力。基甸的胜利明明是神的作为，他却用金耳环制造以弗德，暗示了这是基甸带来的胜利。其次呢，就是动机的纯粹，做任何事儿的终极目的是荣耀神，而并非满足自我。以色列人想让基甸称王的时候，他的拒绝是真诚的，但是呢，制造以弗德的动机却混杂了他对影响力的贪恋。最后呢，是持续的自省，就像是大卫王那样省察自己，知道自己有罪。在顺境当中呢，更应该谦卑在神的面前，时刻牢记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其实在圣经当中，约瑟就是保持警醒的一个正面的榜样。他从奴隶到埃及的宰相，权倾一时，却始终保持着对神的敬畏，解释法老的梦时把荣耀归给神，治理埃及的时候秉持公义，面对哥哥们的时候选择宽恕。他的成功没有成为陷阱，因为他始终呢把神放在首位。正如他对哥哥们所说，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这种在顺境当中依然能够看见神主权的眼光，正是基甸所缺乏的，也正是指着主夸口的一个生动的体现。好了，那我们今天的弟兄们怎样避免以弗德陷阱呢？首先要有一个感恩的习惯， 每天反思自己所拥有的一切，不管是健康、家庭、事业，都是神的恩赐，而并非是应得的。就像是基甸本应该把金耳环的荣耀归给神，却据为了己有，我们也应该时刻的去提醒自己，不是我们爱神，而是神先爱我们。其次呢，我们要时刻保持一个属灵上的自律，就是顺境当中呢，更要坚守灵修、祷告和读经的习惯，不要让忙碌或者是安逸挤掉了亲近神的时间。基甸如果在得胜后持续的去寻求神的带领，或许就不会制造一福德。最后呢，接受他人的提醒，就像是大卫听从拿单的责备那样，在身边留下来敢于说真话的弟兄，及时的去指正我们的盲区，帮助我们去回归指着主夸口的一个正道。亲爱的弟兄们，今天的故事真正的是一声警钟，顺境不是信仰的终点，而是更需要我们去谨慎的一个中途站而已。他拒绝称王时的清醒，跟制造以福德时候的糊涂，就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对比。他告诉我们一个真理，信仰的考验从来不是一次性的，而是持续一生的功课。不管是事业成功、家庭和睦，还是服事有果效，这些都是他的恩典，但是呢，也有可能成为隐藏的网罗。除非我们始终保持以神为中心的生命姿态，牢记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下一次如果你能够享受顺境的祝福的时候，当然这是一件好事啊，并不是所有人都有机会，不妨想一想基甸所制造的一福德，那提醒我们所有的恩赐都是为了荣耀施恩的神，而不是受恩的人。盼望你我都能够在顺境当中保持清醒，当然也希望不要经历逆境，让每一份祝福都能够成为更爱神、更爱人的动力，而不是偏离神的借口。好，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意见、心事，都欢迎发送电子邮件到南行客的汉语拼音南行客 at 良友 .net。别忘了首先呢告诉星源你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收听到天路南行客的，我们下期再见。困难。